是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要讲的是但以理书。这篇的经文有点长，不过讲到的时间就不会因为篇经文长一点，我的讲到就会很长，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今天我们看但以理书，等我先讲一讲但以理的背景，让大家是比较能够掌握事故发展的来龙去脉。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打的时候，但以理和他几个好朋友是第一批被掳去巴比伦的难民。在那里原先敬拜独一真神的以色列人是被迫活在拜偶像的制度底下，而且他们也都受到很大的压力，要放弃自己的身份和信仰。例如君王怎样叫但以理呢？他叫但以理做伯提沙撒。但以理原先的名字是有属灵的提醒的，意思是上帝审判。而伯提沙撒的意思就是祈求马道的太太来到保佑皇帝。马道是巴比伦的一个男的神明，他的太太是一位女神。你想想，神的子民被冠以这样的称号，实际上是令人觉得很委屈。不过他们几个以色列难民因为遵守神的约，还有他们坚守信仰，得到神特别的保守。他们几个都以超好的成绩通过了宫廷提供的跨文化培训，得到提拔进入巴比伦的宫廷里面去服侍。在但以理书的第一至第三章就是记述他们屡次能够见证神给他们的恩典和大能，继而得到君王的赏识和重用。究竟为什么他们会被掳呢？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神的约，他们不断犯罪离弃神，忘记了与神之间所立的盟约，又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所以神蓄意要他们离开应许之地。不过神为了他们离开的时候亦都用先知的说话去提醒他们的。他藉着当代的先知耶利米去发出预警。耶利米比但以理年长大概二十几到三十岁左右。耶利米书的一章十节，耶和华对耶利米说，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神要拆毁犹大国，并且要整顿周围的列国。拆毁、整顿，到最后呢，神要使子民得到重建。当时列国翻天覆地的改变呢，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进行。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经文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十八至到三十四节。我们一起祷告先。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宝贵。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阿们。第十八节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对但以理所讲的说话。他因为发了一个很得人惊的梦，心里面很不安宁。他已经找了全国最好的智慧人为他解梦，他们都无能为力。最后他就找但以理寻求协助了。这些所谓智慧人究竟是什么人呢？按照这张的六至七节所讲，他们无非就是术士、巫师、占星的、占卜的、行邪术这一种人。其实他们所施行的伎俩都是心术不正的，根本帮不到什么忙。这个王以往都发过很多很可怕的梦的，他当时都是周围找人去搭救他。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就是讲述这个发梦王发了很多梦， 令他烦扰和心乱失眠。当时君王最初都是找术士、巫师这班行邪术的人去到君王的面前，但是君王不透露任何关于他梦境的线索，就横蛮无理地要这班人去讲出王究竟发了什么梦，然后要解释这个梦。这个妄想才是最大的白日梦，怎会有人能够猜得出王心里面发的是什么梦呢？猜不出的话，他们就会面临被杀的刑罚了。你看看这个王提出一大番谁大谁恶谁正确的管治手法，唯有但以理专心去祈求天上的神，神就将王的梦境显明给但以理去看到，成功为王去解释个梦境，讲出个梦境的奥秘。那阵时君王就明认但以理所敬拜的神是万神之神。如今君王又再一次陷入噩梦的困境里面，竟然他死性不改，又去找那班术士行邪术的人来帮他。走投无路之际，他才再一次想起这种的奥秘唯有但以理可以解开的，因为王认得出他与别不同，因为他生命里头有神圣神明的灵居住。如果你是但以理，你会怎样想？我相信人人都会觉得这个君王都是冥顽不灵的，而对于但以理来讲，他有一层更深的感受，在他面前是摧毁自己家园的仇敌，国民同胞被掳，这个君王就是罪魁祸首。他为人横蛮无理残暴，这种人死有余辜啦，最好你发个梦是个空笑，不过我不告诉你，等你成日心思思，好像现在这样，万一讲了真相出来，冒犯了君王，随时又被他赐下死罪，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险呢？不如假装讲一番废话，然后掩饰过去就算了。不过但以理并不是用这种的态度来对待君王，他很尊重君王，经闻噩耗之际，他关心对方要遭受一种的磨难，因而惊惶关切。这种的态度正好解释为什么人家在他生命的里头见到有不同呢？见到他里面有神圣的神明在他里头居住呢？不单是因为他能够解构奥秘，更加是因为他有爱仇敌的品格。属灵的人从属血气的人分别出来，显得圣洁。弟兄姊妹，我们都有神圣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居住，这种生命的气质我们又有没有流露出来给人看到呢？但以理流露出来的是王为王惊惧担心的神情，令王意识到梦境可能是个空笑。无论怎样都好，他好想知道真情，于是乎安顿但以理的心情，请他直言不讳讲出实情，保证他不会受到惩罚。这一段很短的对话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君臣之间是彼此顾及对方的感受，但以理和君王的相处似乎已经建立了一种深厚的情谊。首先但以理表达他不希望梦的恶果是发生在君王的身上，然后他就开始复述梦境，表明他细心聆听君王所描绘的情况，同时亦都凸显梦境里面有神圣而且严肃的境界。这个梦境是关于君王的国力日渐强盛，好像树木一样一直长大， 上达天宇，覆盖全地，直至到地的尽头。很多的民众呢都是依附住在这棵树的荫庇底下来到生活。一棵树高大宏伟，就是王自己了。这个信息应该令到君王呢觉得飘飘然，好自豪。不过这一棵树虽然威震四方，外表了不起，但是在天上有更高的权力决定他的生死存亡。梦境显示一位神圣的守望者从天而降，他说将这棵树砍倒毁坏，树的残干却要留在地里面，在田野的青草当中用铁圈和铜圈套住，任凭它被天上的露水滴湿，与走兽、野地的走兽一起食草，直到经过七个时期。但以理解释，一棵树被砍伐，代表着王权会被削去，而树的哪一部分被突然间斩断，哪一部分能够保存、保护，什么时候可以再继续有生机呢？都不是自比天高的王可以自己控制的。以赛亚书的十章33到34节呢，就用了大树被砍伐来到作为比喻，象征神掌权，使强大的亚述国他的王权呢是被摧毁。这件事其实当时已经出现了。巴比伦之所以能够歼灭亚述，其实是在神掌管之下发生的。所以但以理对梦的解释呢是恰如其分，令人信服的。神圣的守望者现在发出警号，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君王的行径在天上好像有一部闭路电视一直在那里监察，不守规律，继续有恶行，代价其实很沉重。到头来君王是必要被赶出，离开宫廷和百姓。这种的惩罚至高者已经制定好了，他会遭受到包括身心舍灵各方面的痛苦。一国之尊王只会他赶走人的，现在是被人赶走，是一种很大的羞辱，孤零零地在野地流浪漂泊，风餐露宿，跟走兽一样只是吃草，不吃烹煮过的食物。人吃了之后肠胃一定很难受，活得好像禽畜一样，是几咁可怜呢？这些的惩罚究竟到几时才完呢？第25节就讲到，直等到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哦，原来刑罚是有他特定的目标的，是要君王知道在国中掌权的是至高者，这位天上的神，他愿意将权力交给哪个就交给哪个。在第四章的里面，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或者天在掌权，这些的意思呢一共出现了四次，强调神可以随时夺去王的权力，他的国权是来自神，君王没什么值得自夸自傲。因此但以理就苦心去提出劝告他，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除去罪过，以怜悯罪人，以怜悯穷人，除掉罪恶，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一再显现是但以理里头有圣洁的智慧，这些的谏言呢是好像箴言的劝导一样，箴言教人怎样用真正的智慧来到治国。箴言里面8章13至15节， 敬畏耶和华就是要恨恶罪恶，恨恶骄傲，恨恶狂妄、恶道同埋乖谬嘅口。君王呢系应当藉住智慧、圣洁嘅智慧嚟到治国。但以理一语道破君王嘅错谬，因为佢目空一切，佢必须要除去自己嘅罪过同埋国中里面嘅罪过，唔好自己净系谂我点样得到荣华、得到威势，而是要怜悯穷人，先定能够发展出健全的施政方针来到治理国家，得到神的赐福，全国上下先定可以共享太平。这种是属天的智慧。除了属天智慧之外，但以理还兼具属灵处世的技巧。他要处理君王可能出现的负面反应，去揭开不利于君王那个信息，那个警告的之初呢，他就说愿这个梦是归给恨恶你的人，然后一番语重心长的警告，去到结尾的时候他就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他小心翼翼地铺排，带着慈悲又谦卑的心肠，以箴言所指示的处世之道尝试劝服君王。箴言第25:15里面说，恒常的忍耐可以劝服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截断骨头。就是这样，但以理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了，配合神的工作，向君王提出足够的警告。君王有没有听呢？可能有的，不过只是维持了一年就重蹈覆辙了，又或者都讲不定，或者解完梦之后没有再发梦了，他又回归好像以前一样那个本性，不过神只是给了他时间去矫正。总之经文里面第28-30里面就描写这种自我膨胀的态度呢，一年之后又再次在他的心头里面油然冒起了。他在皇宫的顶楼那里高居临下，看见巴比伦宏伟而且美轮美奂的建设，不其然就赞叹自己，以为是自己的大能大力将威望和荣耀归给自己。当他正是陶醉于这种飘飘然的感觉之际，他听到天上的声音向他重复但以理为他解梦的时候所讲的警告，恶梦终于成真了。他被赶出世间，好像牛一样食草，身体被天上的露水滴湿，一直经过7时期。7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着神的工作圆满完成，在这里表示神对他的审判设下一个刑期，这个刑罚圆满了之后，他先正可以恢复清醒，再度执政。经文没有讲明究竟这个刑期实际上有几长，相信这段时间都不短的，因为按照着经文所形容呢，他的头发长得很长，好像鹰的羽毛，我想意思是头发长得又长又厚，披盖着身躯，而且指甲又尖又硬，变成这样的怪模样呢，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得了。其实刑罚来到之前呢，神是3-4向这位外邦的君王显示唯有以色列的神才是他应当敬畏称重的。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亦都使用但以理和他几个好友去作神的见证。第一次使君王醒觉他经历了神，就在第2章，但以理能够藉着神的启示透视君王的梦境，而且作出解释。当时君王呢都表示完全的折服，在2章47，君王对但以理说 他说你们的神真是犀利，是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是奥秘的启示者。第二次，当但以理和他几个好朋友，当时是他几个好朋友誓死都不肯跪拜在金像的面前，宁愿被丢入火窑里面，君王很惊讶地看到他们几个三个仁兄在熊熊烈火当中安然得到神的拯救。他承认你们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重的，没有其他的神能够施行这样的拯救去救护依靠他的仆人。第三次，就是这一章，神使用噩梦来提出警戒，又使用但以理以真情、关切、关怀、劝勉去让他回转。神使他确定这些信息其实是来自至高的真神。第四次，就在第三十四节，在这一章的三十四节里面，神再一次去让他经历恩典。经文说，时候到了，我尼布甲尼撒王举目望天，我的知识复归于我，我就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这个王呢，原先好像只禽兽那样，每日在个野地那里食草，每日都看到天空的啦。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出他举目望天呢？其实是凸显这个动作是一个有意识的举动，即是说他开始懂得要仰望天上的主宰，承认至圣者才是他权力的来源，求神去怜悯。我们看下诗篇第123篇1至2节里面怎样去讲仰望举目望天的意思。当中里面就讲到人在等待坐在天上宝座的主怎样施予怜悯，就好像仆人和婢女谦恭地在主人的手施予仁慈的看待。总结一下，我们这段的经文从君王和但以理之间的互动，我们看到他们都经历神的拆毁和重建。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耶利米书里面的预言，说神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他主动要改变人间的国度和权力。以色列人被掳是整个过程的里面改动的里面的其中一部分，神要整顿以色列民，叫他们悔改回归，拆毁是为了重建，恢复他们和神立约的身份和关系。但以利就在这个过程里面重拾上帝子民的身份了，他坚持自己是圣洁的民族，在属血气的败坏当中分别出来关爱仇敌。他经历神重新的塑造，原先他失去了以色列民的身份成为难民，连他的名字都被人改了，现在在严苛排斥纯正信仰的制度当中反而引导外邦的君王称颂以色列的神。神给以色列民的使命是要他们遵守和神的立约，因而得到神满满的祝福，去到吸引万民去归向主。但以理现在成为外邦人之光，这个使命得到重启了。另外一个经历拆毁和重建的呢，就是巴比伦王。神拆毁了他的尊严，使他降卑，生命得到重整，身体恢复正常，王位恢复，谦卑地向民众去宣告以色列的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当我们生命经历波折 和创伤的时候，我们都要反省，不过不要气馁，要对神有信心，万事是由主去掌管的。可能神要藉着破碎艰难去重建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生命得到成长。我上一个月就有机会去到遥远的创启地区，和当地的信徒群体去交流，协助他们去建立社区服事的事工。我就发现当地的基督教受到政府很严密的管制，信仰活动空间越来越收窄，但是当地的信徒反为被激励，积极地面对这种的冲击，就好像《使徒行传》所形容的初期教会，环境越受逼迫，他们的生命就越被主的灵挑旺。一个团队恒常每朝早6点至7点就一起读圣经，互相祷告，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听上帝的话语，听牧者的分享 讲道，结束了之后才开始一日的工作。在香港我未见过这样的团契，他们的敬虔叫我看到灵性的复兴，因为神在国中掌权，哪里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哪里就有耶稣在他们当中。在但以利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是神先关爱，神主动去爱这个外邦人，神三番四次的去呼唤他，虽然他很顽梗，神就使用安排了但以利作为他忠心的仆人，他一个关爱他的神仆，让他看到神的子民生命里面有神圣的灵，藉着但以利的关爱使他认识天上的真神。讲到这里，我想再分享一个个人的体验。我曾经在创启地区里面服侍，当地都不可以公开去分享福音，我们有一群的基督徒就怀着基督的关爱去到一间基层的医院的里面，协助他们开拓无偿医院的服侍服务，鼓励医护人员去到落后的村落里面去入屋去提供医疗服务，又提升乡村医生的能力，为村民的健康把关。那间医院的领导用很怀疑的眼光默默地观察着我们，远道而来这班人又不求报偿，服务当中里面成日又提怎样推动身心社灵全人的关顾，而且我们又真的去关心他们医护团队的每一个人的需要。这个领导一直都是冷眼旁观，经过了几年，一个护士他的屋企出现了剧变，很想寻求信仰的帮助，但是他曾经誓言不会信仰任何的宗教，心里面很矛盾。当他和他的上司去分享他的挣扎的时候，这位领导虽然他未信主，竟然鼓励他去翻教会，认为这一班的基督徒是值得他去跟随的，告诉他基督教又不是邪教，邪教你就不要去了，但是这一班人去基督教你就跟他去了。于是乎这个护士就跟着我们翻了教会了。我很深信神在当中掌权，是神启导人心，我们能够付出关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关爱那些在创启地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神透过我们的关爱服侍来到开启人的心窗，让他们看到基督的关爱，这份爱是使到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神藉着耶利米 去告诉当代的人知道，他设定了一个划时代的计划，要重整以色列民和他们周围的列国。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有一个关乎万民的普世计划，他藉着门徒，藉着教会，要使万民得福。马太福音的28章18至20节，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主不单单在国中掌权，原来天上地下的权柄都是由他掌管。他接着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神邀请整个教会一起去参与这个跨越时代、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计划。深信神在那些未听闻福音的地区当中，在那些群体当中，他掌权，昔日如何，今日亦都一样。神先关爱，又呼唤信徒一起去关爱，参与大使命的工作。我作为窝福堂的关爱使者，我觉得我很蒙恩，在窝福一路成长，一路被支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经历了很多上帝很大的恩典，是我想都没想过。愿意主在窝福里面呼召更多的人去做关爱福音的工作，又兴起整个教会一同去参与，为关爱的事情去祷告、打气、做义工、探访、奉献，我们就能够一起去经历掌权的神。你如果留意一下教会里面的程序里面，是有堂务报告，是有关爱使者的感恩和祷告事项，你就会成日会发现，在重重的困难当中，神有奇妙的带领。这些的经历叫我们知道，神愿意天国的福音传遍，亦都愿意我们一起去参与，愿意我们一起去祈祷，祈祷神帮助我们。主，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一起去投入、去支持、去参与带着关爱的福音行动，去经历掌权的主。你的带领叫我们看到你是真实与我们互动，和我们一起出去，一起见证上帝你的作为，使信心得到坚强，生命被挑旺。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